今天的讲道经文来自马可福音九章三十三至三十七节。他们来到加百农，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门徒不作声，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耶稣坐下，叫十二个门徒来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须做众人末后的，做众人的用人。”于是领过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门徒中间，又抱起他来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好，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讲的是马可福音第四十二集，谁才是老大？昨晚我们例会的时候呢，西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他们有一位查经小组的姊妹在查完经的时候就问他一个问题，他说服侍到底是事工的事，还是服侍是单人旁那个势力的事？因为在和合本当中，你会看到原来用的是势力的事，但是好像新译本又翻译成事工的事。那后来 Simon 就给他解释，他说：“哎，其实如果你从原文来看的话，服侍他用的词是一个动词，是一个仆人式的服侍。如果你看希腊文原文 diakonio 这个词，它有三层不同的意思。第一层，你会看它的背景是指的是在桌旁边要服侍饭食的人，他的这个动作被称为叫服侍。然后呢，他。”本意呢，就是表示你要成为一个服侍人的仆人啊 ，to be a servant, to become a servant。所以他的意思是一个成为仆人的这么一个工作，或者成为仆人的一个服侍。然后呢，今天我们常常引用的这个意思呢，就是当你在教会要服侍的时候，你要有做仆人的心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无论你是在带领敬拜，无论你是在弹琴，无论你是在 camera， 还是我在讲到我们根本的一个心智是要成为仆人。啊，我非常感恩的是，在 BSF 的这十二年当中啊，我有几次很强的一个经历，就是被弟兄姊妹服侍到，而这个服侍到不是单单在把这个工作做好了。更重要的，我感觉到的是我的心灵、我的身体或者我的灵性常常被弟兄姐妹的服侍到了。所以一个单人旁的这个势力的事，表示的是你是以人为中心的，你的服侍是以人为中心的，你的工作是以人为中心的，你做的一切事情是以人为中心的。但是如果是事工的事呢，你会感到你的工作是以事情为中心的。这位姊妹，我也想顺便提一下，如果你记得我们教会在四年前常常有为一位姊妹祷告，就她从深圳到广州的高速公路上出了一个很大的车祸，她跟她的父母都在车上，结果三个人全部中 ICU。今天他已经完全康复，我们感谢神。特别是当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非常感恩的是，说明他不单单他的身体已经从一个非常受损的境况当中恢复过来，而且他的灵性也是非常的活跃。那么在今天我们这个讲题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门徒们在争论谁才是做老大的，谁才是真正的老大的时候呢，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焦点的问题，就是你到底是看人，你的工作是看人为重要，还是看事情为重要？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一到五节有同样的经文，在这里面圣经说，门徒进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中间，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的像小孩子，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同样的经文，同样的经文在路加福音九章四十六到四十八节也出现了，门徒们中间起了争论，谁将为大？ 耶稣看出他们心中的议论，就领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自己旁边，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这个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你们中间谁最小，他变为大。如果你仔细看这段经文，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这帮人在干什么？这帮人不是单单说谁要做老大的问题啊，不是在争论谁做老大，是说爸爸还没死的时候怎么样把爸爸的遗产给分了。耶稣刚刚在登山变相的时候预言了他即将要死，耶稣刚刚说了我马上要受难，他们在一起干什么？他们不是说哎呀我们怎么样替耶稣去受难，他们想的是说哎，如果老大走了之后我们中间谁做老大。也就是说爸爸还没过世，躺在 ICU 接着重症 病户、哎、这帮子女们这帮兄弟姐妹们已经在谈怎么样把爸爸的房子分了，而且还谈到谁分的最多，是不是这样？所以这帮人是什么？我们用我们的话来说是王八蛋的、啊。所以你看我们的文徒，我们呢、啊，我们实际上本相是什么、啊，我们实际上是非常糟糕的一群人呐、啊，但是我们今天在哈利路亚，对不对？所以耶稣实际上在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一针见血的就打到我们的心灵里面了。我猜测，争论最最严重的是三个人，就是耶稣最喜欢的三个门徒：彼得、约翰跟雅各。为什么你知道？因为他们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他们看到其他门徒赶鬼不成功，对不对？医病不成功，是不是？所以他们就跟耶稣一起议论了他们，对不对？然后也就是说，在第一轮的角逐当中，这十二个门徒当中九个已经出局了。这十二个门徒当中只剩下三个人还觉得自己有点本事，觉得自己还可能去什么，去 argue 一下，看真正谁是老大。所以这是耶稣最喜欢的三个，或者说最有能力的三个。其实如果耶稣的门徒群可以分三层，最亲密的这三个就是彼得、约翰跟雅各，接下来的大概有八个门徒，最外面的是那个犹大了，当然毫无疑问，对不对？所以这九个出局之后，这三个人在一起就要争谁是老大，谁要把爸爸的遗产先分掉，把祖上留下的东西在爸爸还没死的时候已经要拿走了，这就是我们的本相。所以我们今天的焦点是什么？我们今天的中心思想是什么？我们要一同来分享的是耶稣谈论的什么才是真正的伟大，或者是说耶稣是如何帮助门徒们去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伟大。第一点，耶稣是提醒他们，耶稣提醒门徒要正视自我，耶稣要提醒门徒要正视自己的内心世界，耶稣提醒我们人性当中的真正的欲望跟我们人性当中的本质的东西，我们本质当中的软弱，耶稣在这里提醒了我们。耶稣在这里在屋里问门徒说啊，33节，他说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门徒不作声，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耶稣很厉害，耶稣一开始就问他们，一下子打到他们里面说你们在议论什么。哎，耶稣讲话很有技巧，耶稣好像不像我们讲话很直接，对不对？但是耶稣很有技巧的，很温柔的去提醒门徒，你们在谈什么？你们彼此之间在议论什么？原文用的是一个比较级，他们彼此争论谁最大，这是个比较级啊，他们在争论谁最大，或者说他们在争论谁是更大的，或者他们争论是谁可以当老大，或者他们争论是谁是比较厉害的一个。我在想今天很多时候好像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常常在一起说，哎，我们的敬拜谁最好，是耶果最好还是耶稣最好，对不对？反正都叫耶，对不对？我们讲到底谁最嗨最厉害，对不对？是李杰讲的最好还是三门讲的好还是我讲的好？当然我觉得我讲的最好。 OK， 我们都是用的是比较级，其实我们不单单是用比较级，我们内心还有一个最高级，觉得我是最好的。所以门徒们实际上问的问题，或者门徒们彼此争论的问题，就是我们每天的问题。然后耶稣问他们的时候，门徒们说什么？不作声。圣经说不作声，为什么不作声呢？有点尴尬啊，不好意思啊，老师在问什么？我走了之后你们想干什么？他们说，哎呀老师啊，你的遗产给谁更多一点呢？谁才是正宗的？我们华山要论剑了，对不对？这个宗主要走了，然后谁可以继续做这个宗主啊？ 实际上是这个问题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你看到没有？门徒们心里面有点心虚啊，又不好意思啊，因为这个话老师还在，还没走嘛，对不对？拉比还在，那个主人还在啊，你已经想了要得了主人的产业，并且什么要取而代之啊，这实在是很不道义的事情。所以他们有点尴尬，又有点心虚，有点不好意思，所以就不作声。圣经这里说他们就不作声，对不对？经文启示是他们在彼此争论谁为大。毫无疑问，争论谁为大就是这个世界的标准。我们从小训练的，我们被训练的就是什么？你要做最好的。我们被训练的就是什么啊？我们要脱颖而出，我们的成语，对不对？我们要什么？独占鳌头，对不对？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出类拔萃，对不对？我们被训练的就是这样的嘛。这不是你的问题，这不单单是你的问题，这也是我的问题。我前两天跟我们教会一个弟兄啊，我跟他聊天，我认识他，我从2008年认识他到现在，2009年认识他，13年了。他告诉我，他认识我之后，他信了主之后，他的人生每况愈下。我天哪！我在想，我怎么好像认识一些人老是让他们人生每况愈下。他告诉我，他说从小他就是做老大的。他在幼儿园里面开始跟人打架，他就打赢的，因为他长得比较高大。然后呢，他弟弟打不过人家，他总是出面把人家打败了，对不对？替他弟弟争面子回来，结果他爸爸就被他爸爸揍一顿哟。然后呢，他开始创业，创业很成功啊。他当时个佛教徒啊。我2008年、2009年，我2009年认识他是跟他太太跟他一起吃饭的时候，哇，我心里面真是觉得，哎呀，这个人真是有本事。只是要他信耶稣实在太难的一件事情。感谢上帝，2013年他信了主。结果他告诉我，他信主之后，他的人生每况愈下，开始他得了一个很重的病，得了一个很重的病。结果为他祷告，结果祷告好了。然后呢，他开始从创业，他公司做得非常棒。他在2000年代，他的在互联网类当中的，他不单单是第一梯队的，而且是在第一梯队当中是领跑的。你就知道他的。在中国互联网的历史上就留下他的名字的，他永远会留下那个名字的，是这样的人。结果他跟我说，牧师，你看我信了耶稣之后，我的公司就开始出状况，我的投资就开始失败，我的融资也开始失败。多年以前，不管是阿里的老大还是腾讯的老大，不管是百度的老大还是京东的老大，他们每一个人到这里都要到我这里来拜码头的。你就想到他的级数是到怎么样的一个程度。但是他说为什么，他说我不信佛，我信了耶稣之后，我的人生开始经过什么艰难。我告诉你，这个弟兄虽然他现在很艰难，但是他还在第一梯队。你知道阿里20年的时候，他坐在那个长得跟三星堆那个出土文物很像的那个人只有几米的距离，你知道他们还是第一梯队的。只是现在他在第一梯队里面没有领跑了，他觉得他内心要做老大的欲望没办法得到满足了。我不是在讲这个弟兄，我在讲我们每个人的。我不是在讲一个创业者，难道我们不是吗？我不是吗？我也是啊。我们谁不想跑在最前面？我们谁不想成为最优秀的？为什么你参加超女啊？参加超女就是要成为超女嘛，要超过别人的女高音嘛，whatever，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所以呢，你知道这个弟兄还是很有意思啊。他说啊，我还有一个他的人生理想，他有两个人生理想。第一个，他说我要上太空。他说我的人生理想是上太空，第一个要上太空。第二个，他说我要在北京建立一个万人教会教堂。啊，当然完成第二个志愿比第一个要难多了。他做事很严谨的，他非常认真，每天打太极，每天健身，每天跑步运动，每天很认真的一早起来读圣经祷告。我告诉你，比我们很多传道人还认真。但是我告诉你，他内心这个世界观没办法转过来，他内心的这种欲望，他有没有可能继续成功啊？我说非常可能的，我告诉你。 虽然他目前虽然碰到很多艰难，但是我告诉你，因为他做人非常严谨，从来没有绯闻，他从来没有绯闻的。他这么多年创业，这么站出来一表人才，我告诉你，多少美女想在后面排队都数不过来。但是我告诉你，从来没有绯闻的，一夫一妻，一个家庭非常美满的，做事认认真真，兢兢业业。但是我告诉你，他内心的价值观没办法转过来。但是我告诉你，我们在这里不是要评论他或者批评他，我告诉你，不是的，我们很多人离他太遥远了。我们在这里一起审视的是，其实在这里是耶稣是要帮助我们正视我们的内心啊。你发现没有？你知道今天我们坏坏在哪里？我们坏坏在就是说，我们不敢正视我们内心的欲望，我们内心的软弱，跟我们内心的这种不可告人的东西，这是我们坏的地方。但是这个弟兄他就提醒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他看到门徒的问题，耶稣知不知道门徒在议论什么？当然知道了。耶稣难道不知道他们在谈论他死了以后他们怎么样瓜分耶稣的遗产吗？他们当然知道了。耶稣不知道他们中间谁想做老大，彼得跟约翰最有可能的，对不对？最有可能的，因为一个是耶稣最爱的门徒，至少他自以为是最爱的门徒，一个是什么？是耶稣的首徒，对不对？谁 更加有可能接受耶稣的遗产呢？谁更有可能成为耶稣布道团团长呢？这就是我们很多时候问题所在。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界的困难在哪里？我们基督徒今天的问题在哪里？你知道吗？我们内心很多时候跟世人的价值观没有个两样，只是我们还把仁义道德，还把很多属灵东西放在嘴上，这是我们坏的地方。我们不敢正视我们的内心啊！但是耶稣就是要帮助这些门徒，你首先要提醒他们，你要正视，勇敢的正视你的内心。我两天前跟一个本地的一个牧师一起聊天，一个传道人，一个年轻一代的30多岁的传道人，非常优秀，年轻一代大概差不多是30岁左右，非常优秀的，最最优秀的几个当中的一个，在谈。他跟我说，他说李牧，你知道吗？我怎么今天看教会越来越像江湖啊？啊，我告诉你这个问题，这一个月以来，已经不止一个传道人跟我在讲这个问题，跟我一起在探讨这个问题啊。他说，服侍了这么久，突然发现原来教会也是丛林法则。原来教会也讲丛林法则的，他突然发现是这个回事，怎么回事呢？他说他们的系统，他们整个的系统，那些优秀的传道人必须很辛苦，他每天早晨5:30起来要服侍，然后呢倒在床上，不要一分钟就睡着，甚至我告诉你讲到一个程度，有些话我都不敢讲，辛苦到服侍全职3年当中几乎没有一天休息。为什么？他说我没有安全感。他说我们同工当中好像一直有这种竞争的关系，一种无形的，大家都是，哎呀，都是一样的啦，爱主就好。哎，有没有听过？很属灵的，我告诉你。哎呀，只要像耶稣，你只要生命更像耶稣就好。但是搞了半天，大家还是看你业绩，你带了多少人信主啊？你今天洗礼了多少啊？你的堂会增长怎么样啊？你能不能自立自养自存呢？你的预算有没有完成啊？你完不成，我告诉你，就从北京发配到新疆去，你到那边去做小传道吧。我告诉你，这些事情是在我们身边真实正在发生的事情啊，我不是在危言耸听啊。然后你会发现有一些教会充满纷争，不断的就分裂，不断的分裂。有一些系统很有意思。他们神学很好，他们的系统神学好像是非常的完整的一套，但是有的时候你又发现，为什么这个系统他们老是在分裂？在北美是如此，到中国是更是如此。读过神学的如此，没有读过神学的也如此。只要是这个系统的，他们在一起，首先排斥别的系统的，然后他们自己在一起又彼此纷争，然后就不断开始分裂。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实际上我们的教会今天是受我们的文化影响很深的。我们的教会今天受这个中国的环境影响也是非常深的。我们的教会在这个土壤当中，因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正在高速发展的时候，我们看速度比任何事情都重要，是不是这样？我们看数量，我们看 GDP 的增长比任何东西都重要，是不是？所以我们可以牺牲我们的环境嘛，对不对？这就像在教会，我们就看好像得救的人数，教会增长的速度越来越重要，同时我们在牺牲的是什么？牺牲的是我们的属灵的 spirituality， 我们的属灵气质啊。所以今天你会看到我们很多时候好在带领教会的时候好像在带领一个企业，今天我们好像在带领教会的运动的时候，我们发现 我们原来好像是在做一个 business。 所以很多人跟我说，哎，有一次真的很有意思，我弟兄对我提醒，他说，啊，Jonathan， 我很喜欢你二次创业，你去二次创业叫我。我不知道他的意思是不是指我第一次创业失败了，还是第一次创业成功了。他大概不知道我曾经创业失败过啊，还怎么样，我不知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上帝耶稣很幽默的在这里提醒你我，提醒我们，你有没有面对你自己的内心？我不知道今天这篇道可能更多的是对我们的传道人所说的，对我们在国内的我们的肢体，特别是我们的带领教会的，我们敢不敢正视我们的内心？我们敢不敢正视我们内心的欲望？我们敢不敢把我们内心的那些，那甚至是龌龊的，其实门徒的这些想法很龌龊，你懂我意思吗？在耶稣面前坦诚开，敢不敢？所以耶稣今天提醒我们，你要面对自己。第二，耶稣的教，他提醒完了门徒之后，他就开始教导了。耶稣是以格言的方式来教训什么是伟大。他以格言的方式，他坐下，耶稣坐下，叫十二个门徒来说：若有人愿意为首先的，他必要做众人幕后的，做众人的佣人。这是35节，这是第35节，耶稣在这里，你看仔细看这段文字，这一节圣经。他其实是用一个三段式的方式，三段式的教导。第一个他说的什么？就坐下，耶稣坐下。耶稣坐下是不是很奇怪啊？我们讲到都是什么？站着，你们坐着，对不对？耶稣是坐着的。你知道犹太的拉比直到今天，拉比讲到不是站着的，是坐着的。所以当坐下的时候表示什么？表示耶稣要讲非常重要的事情，表示耶稣接下来所要教导的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呢，然后叫十二个门徒来，叫他们来。哎，你看他是坐下之后叫门徒来，有道理的。什么道理啊？他挑最重要的人来教导。这十二个人，因为跟随耶稣的门徒很多，跟随的门徒可能有70个，可能有400个，可能更多。但是他挑的人，他坐下之后，他只叫了这12个人到面前来，要教导他们。然后呢，对他们说，就是传讲最关键的信息。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要做众人幕后的，做众人的佣人。在这里面，耶稣是把首先的跟幕后的做一个对比，做一个比较。在这里面，你就看到他是一个完全的一个价值观的颠倒，就是你要做领导的，你先要做仆人，对不对？这是我们通常的解释啊。这个解释我是有问题的，我是有点问号的。我举个例子啊，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常常在中国，你会发现有好多好多，有多少人，好千千万万的人在做什么？在领导力培训。你看到没有？哎呀，好多好多领导力，说我认识的就有好多人在做领导力培训。我不想这有太多的负面的 comments 哦，免得我得罪他们太多。但是你发现没有，有一个领导力的培训很吸引人，叫仆人式领导。就是他们是用仆人式的，就是这套领导力的方式也是从美国来的，也是借用了基督教的，特别是耶稣基督的。就是耶稣说的，你要做领袖的，你先要做仆人，对不对？然后你用仆人式的方式来领导，对不对？ 啊，你要谦卑啊，你要舍己啊，你先要服侍人啊，不不不不。但是我告诉你，这一套仆人式的领导力的训练的最大的问题在哪里？有没有想过？我告诉你们，参加很多培训，你们参加很多课程，但你们不用脑子去想很多东西的。我有的时候真的，我有的时候不敢讲，因为我会伤到太多人，我也不愿意做这个事情。但是里面真的有很多问题的，因为这些做仆人式领导力的人、培训的人，最根本的问题出在哪里啊？他们不是想要做仆人啊，他们要做领导啊。打中吗？他们用的方法是用仆人式的方法来让自己做领导啊，所以他的目标还是 lead， 他的目标还是要领袖，还要做领袖、做带领的人啊，这是个问题啊。但是耶稣不是啊，耶稣来真的是做仆人啊，他真的来做 servant 啊，他就是服侍人啊，他不是要来带领你们啊，只是你们自己愿意被他什么带领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说那些仆人式领导力的这些训练都是有根本的问题，因为圣经教导你不是叫你做领袖，错。圣经最根本的教导是要你做仆人啊，不是叫你做领袖，你错了。你以为你要做领袖吗？圣经培养我们都去做领袖，谁做仆人呢？我告诉你，有些领导力的训练是很离谱的。哎，什么影响力就是领导力啊，你只要有影响力你就可以有领导力啊，你的目的都是要有做领导力，谁来被领导？我告诉你，这些根本性的问题的错误，这是根本动机上的错误。耶稣所启示的是服侍的精神，他所启示的是谦卑的精神，他就是要服侍，做卑微的仆人，做卑微的仆人。你们中间谁为大的？马太福音23章11节，同样的平行经文，谁你们中间谁为大的，谁就要做用人、啊、今天这句话被我们误解了。我要做仆人，目的就可以做大。如果我用了仆人的方式，我就可以做大了。这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在20多年前，美国有一套leadership 的模式叫什么？叫 anger leadership。有没有听过？没有听过，现在听不到。80年代很流行的叫 anger leadership， 就发怒式领导力。发怒就是 leader 就是要发怒，骂人，哇，你就有领导力。他是用发怒的方式成为什么 leader， 成为领袖。然后呢，仆人式领导力就是 servant leadership， 你就用做仆人的方式，然后你做什么，成为 leader。 这根本的目的性的错误，目的性的错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然后领导力的培训，我告诉你，在这些年的领导力培训中，我经过很多很多的思考之后，我发现一个最根本性的、最原则性的一个陷阱，就它没有办法跟中国文化接轨。就今天西方的这套 leadership 的东西都是基督教来，我感谢神，非常好，受基督教的价值观影响，非常好。但你怎么落地？你怎么样跟中国文化结合？你怎么样跟中国的环境结合？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它还应用起来还真的不如家长制的领导力。我不要忘记，不要忘记，这是没有办法回避的。包括中国的教会，今天我们面对着同样的问题，我们面对同样的问题，我们都觉得应当怎么样帮助中国的教会不要走家长制，对不对？对，我也同意。但是你会发现，不走家长制的教会，问题在中国更多。为什么？不要忘记我们的文化背景，不要忘记我们是从怎么样一个传统，我们是受儒家文化这么2000年训练出来的这帮人呐、啊。又经过文革，又经过49年以后我党的洗礼，这个洗礼比基督教洗礼厉害多了。我告诉你，我们怎么样面对这种环境当中，我们要遵循耶稣基督教导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种挣扎才大呢，这种痛苦才大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没看到我们那个弟兄这个义工在这个我们有一个义工，我们每个礼拜六过去一直来的，非常好的一个弟兄。我们有一次我们出去那个退休营，他就跟我在路上，因为我们开1个多小时的车，他就跟我聊天嘛。他说牧师这个奇怪了，他说我因为他开一个 business 做的也不错，这个 business 招很多人来做工嘛，他说我招的我都希望招基督徒进来，他说结果发现招来的基督徒还不及基督徒。 招来的员工还我敢保证今天有多少在镜头前面看到我讲这句话的人心里面会阿们，如果他是做基督徒老板的，他会心里面阿们，对呀，我的员工真的还不及那些不是基督徒的，所以我们的 cameraman 都不是基督徒开玩笑然后这个导演是基督徒，他就麻烦了，他怎么办啊？他说原来啊，这些基督徒的员工跑来工作之后，都对这个老板以这个你要做佣人来要求他。我告诉你，这个里面有一个最基本的价值观跟解经的错误，在这里面不是叫你做人的佣人，是做主的佣人、啊、不是做人的仆人，是你首先要做上帝的仆人、啊、你首先要跪拜在耶稣基督面前，你才有可能。所以后来他都没办法被开除的，后来全部是基督徒。反倒那些忠心的在那里做工的那些非基督徒，感谢主，后来、生命受到影响，慢慢改变。我自己有个经历，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经历。多年以前，我们 IMS 有一个义工，也是从、他是从外面来的，来帮助我们做一些事情。他本来在一个基督教机构，这个机构在国内也很有名的一个机构。他进入那个机构没有多久，就跟那个机构的总带领人发生很大的冲突。后来吵到我这里来，我一了解，很简单的问题，就是这个机构的总负责人希望他以基督的生命来服侍这个机构，服侍他。这个员工，他希望这个带领人以基督的服侍跟精神来什么？来服侍他，结果就闹得不可开交。最后到什么程度？最后必须要找律师，最后必须要什么？必须要到一个更丑陋的事情，这个员工把这个机构的电脑卡在手上，不还给那个机构。因为什么？他觉得他自己的利益被侵犯了，所以他以这个电脑作为要挟，就你要扣掉我什么，我就不还给你电脑。结果用这种方式来解决。这样的人还跑来跟我说，要求我推荐他到美国去读神学。我天哪，我都差点晕过去。我就怎么还敢？我就想将来是哪个教会娶了你做牧师，或者去做传道人，我说这个教会的灾难啊，灾难啊！你到时候不知道把教会什么东西抓在手上来要挟长老团，对不对？或者要挟这个同工会，我不知道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事情就是在我们身边发生的，这些事情就是在我们身边发生的。当我们基督徒的老板是以基督的精神来要求他的同工的时候，他跟这些同事们一定出问题。当这些基督徒的员工以基督的精神来要求他的老板的时候，他一定跟这个机构跟他的老板发生问题。在这里面，圣经到底派什么用处的？很简单，圣经从来不是拿来要求别人的，圣经从来就是拿来要求我们自己的。圣经从来不是拿来做一个标准来告诉你这些人都是错的，你是对的。圣经从来就是作为一个标准来告诉你自己，你是错的，神是对的。你赶快屈膝在他的面前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像这些经文，像刚刚我讲的这些，耶稣说你们做神的仆人，你们要做 leader， 你们做带这个做首先的，你说要做幕后的，你要首先要做众人的佣人。这些经文他绝对不可以断章取义的拿出来，他绝对不可以就作为抠出来拿来作为一个砖头扔在别人身上。因为这些经文首先就是拿来对付你自己的，对付你自己的。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第三点，最难的来了，就是实践。耶稣先是提醒，然后教导，最后就是实践。耶稣是用了一个行动的比喻来加强、来强化他关于伟大的教训的。他是用什么呢？就36到37节这里说，于是领过一个小孩子来，叫他们站在门徒中间，又抱起他来，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所以在路加福音9章48节的这个平行经文当中啊，这样说道： 凡为我名接待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你们中间最小的，他变为大。你知道这句经文，我们在今天的文化当中就很不一样了，跟三十年前，跟五十年前没有，四十年前我做小孩子的时候也不一样了。今天你的女儿就是你们家最大的，对不对？哎，今天很多小孩子是他们家里最重要的，所以啊，哇，你们接待我就像接待这个，就是要接待一个小孩子，不是的，在罗马的文化当中，跟今天中国的文化完全夯不啷180度倒过来。那个时候的小孩子是什么意思啊？那个小孩子是最最被边缘化的群体，最最弱小的，最最无知的，最最麻烦的，最最没有社会地位的。因为在罗马帝国的这个观念当中，小孩子是不重要的，小孩子是没有人生地位的，你只有到了18岁以上你才是成人，你一旦成人了你就是罗马公民的，哦，那你就了不起了，你就不得了，你是个成人啊。但今天我们不是啊，我们今天六个人，最少六个人，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六个人围着一个什么小孩子，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个小孩子最伟大。不是的，在罗马帝国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我告诉你，小孩子是最最最最倒过来的，最最最最不被重视的，不被看重的，不被看为宝贵的，是非常弱小的。所以这个词在保罗在这里用了这个词，希腊文这个小孩子他是一个婴孩，可以解释是婴孩的意思，也可以解释是男孩或者女孩，不知道到这个小孩到底是谁，不知道。有人解释，有些学者说，哎，这是不是彼得的女儿，说这个小孩子拉过来，因为当时在加百农，耶稣讲这篇道的时候在加百农，在加百农他去到一个家庭，很多时候耶稣是去到彼得岳母家，哎，彼得是不是跟他岳母住在一起我们不知道，好，彼得的太太是不是住在家里，母亲家里也不知道，可能是彼得的女儿啊，所以呢他耶稣就顺手拉过来，他抱着孩子说，哎，你们看到这小孩子没有，你们只有谦卑的像这个小孩子一样才能进到天国里面，你们只有像他那样，对不对？你们只有这样接待他，就是接待了上帝。所以呢，这段经文到底这个小孩子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耶稣强调一个，在一个实际的，他用了一个实际的一个动作或者一个比喻来强化他的教导，乃是告诉你，成熟的大人，你们往往嫌弃那些小孩子，你们成熟了，你们自以为生命成熟了，你们自己以为你们是主流群体，你就不看重那些被边缘的群体，那些不重要的人你们不看重。我告诉你，你只要接受那些被边缘化的，那些软弱的，那些像小孩子一样谦卑的，甚至不被看重的，被要丢弃的，你只有看重他们，你才是上帝看为宝贵的。你如果接待他们，你就是接待神。你接待那被最不重要的，就是接待最重要。你接待那个最幕后的，你就接待那个最首的。你如果看他们是宝贵的，那你才是看神是宝贵的。耶稣是这个意思，耶稣是这个意思。我告诉你，现在很多时候我们的困难在哪里，你知道吗？啊，我们的困难就是说，我们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啊。你在想，牧师，你今天讲到没有什么深度啊？是啊，没有什么深度啊。但是我告诉你，这些道理是3岁小孩都知道，80老人什么做不到，我们的难处就做不到啊。就是什么是切什么，这个切明白，但是切无能啊，对不对？我做不到啊，对不对？我们周二的时候，我就跟我们的Simon，就我们的一个传道，我们又聊了一下。特别就谈到，就是说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羊的故事，那个我们在受难日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同工呢，我们的这个传道呢，他家里就发生了这个事情。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呢很可爱了，很可爱了，但是他真的是被常常被看成是一个被边缘的群体，因为他常常好像也有点流离失所，常常好像他也没有正式的工作，他常常也是好像去，甚至有一度被 BICF 禁止不许进去聚会的。结果感谢上帝，后来我们 Glory 开放的时候，这个弟兄就常常来。那我看到我在讲到的时候，他也很好，还跟我蛮有互动的。在蓝色港湾看到我，还跟我拥抱，还很开心。其实我也蛮怕的，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疫情高峰期啊，他好像还没戴口罩，他就上来抱我，你知道吧？啊，我也勉强只可以跟他相抱，但是我心里面有点怕的，你知道吧？ 因为我想到耶稣说要爱一个小孩子嘛，我也必须表达一下，我也很爱这个小孩子一样，那我必须抱他。但这个弟兄给我们也带来很多问题困难的，我们也实说啊。他那天就跟我们一个传道说，哎，他说有一个羊倌说有一只羊怀孕了，但是爬树不小心摔下来摔断腿了，问他们要不要这个羊，可不可以养那个羊？那我们这个传道是非常有爱心的。他怎么有爱？他一讲到就会哭鼻子的，你知道吗？哎哇，哭了稀里哗啦。他一听到这个就是羊的故事来了啊，然后呢，他就鼓动他太太、他的孩子，就把那个羊要收留回来。然后呢，他们就去看那个羊倌，去跑，就跟那个羊倌说，那个羊倌开价蛮狠的，1200块一个断了脚的羊啊。啊，他们想，哎呀，断了脚要把它要医好，还去怀孕，最好能够把那个羊羔也生下来哦。哦，他们1000块，对，1000块就成交了。结果这个羊回到他们家里面去，第二天就发现不行了。这个羊，这个他们又喂了很多这个钙片呐、啊，又是红糖水啊，又是新鲜的蔬菜喂那个羊，这个羊不行了，觉得。后来呢，第二天晚上就死了。哎呀，这个事情怎么了？然后呢，他们就请了一个这个杀羊的。杀羊的这个屠夫吧，是不是屠夫啊？我只知道杀猪的是屠夫，杀羊是不是屠夫啊？那反正不是牧羊人了，牧羊人不吃羊肉，我说过。那个屠夫就来了，那个屠夫一看，他就说：“你给人骗了。”怎么给人骗了？他这个羊首先他没有怀孕。第二，这个羊的腿不是在树上掉下来掉摔断了，是被打断的。因为羊是不会爬树的，你知道吗？羊不像猫，猫会爬树，羊是不会爬树的。这个豹会爬树，羊不会爬树的，所以羊是不会从树上掉下来，结果就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当我们愿实践基督的真理，你要做谦卑的，做软弱的，做像小孩子一样，你发现很难啊，你发现这个社会是到处是充满了什么陷阱啊？你发现这个阳光根本就在骗了我们的弟兄，也骗了我们的传道，对不对？啊，结果哇，你想想看吧。就后来我就问这个传道，你怎么呢？他说，我说你有没有跟那个阳光去评理吗？他也不好意思啊，他觉得怎么弄呢这个事情。结果他就把我们受难日讲到的内容发给那个阳光，我就为他祷告，我说希望这个阳光可以因此而改变啊。但是我说是很难的，很难的。所以你在这个社会上，你怎么样拿一套基督教的整个的这个理论去实践呢？你怎么实践呢？你实践唯一的结果，就最终会导致你就是被钉十字架。这就是基督的实践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耶稣是说啊，马太福音11:29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啊！”你真的愿意像基督一样的上十字架的心理预备好了，你可以实践的。我记得，我12年前从瑞典搬回来，对不对？回国，那我也学习到这个很多，比如我举个例子，我始终保持我自己替别人开门的习惯。啊，那比如说，哎，有人走在我后面，我一定替他开门，甚至有人从正好进来，我也替他开门，让他走完之后，我后来蛮受挫的，我发现99%的人是，当我就是开门的 boy，真的是这样，我最受挫的一次是哪一次呢？就是我们家的邻居呢跟我是这样住的，就是我的门在这里，他的门在这里，那他往里面开，我也往里面开，那么我一开之后我出去，那么他一开之后他出去，那么他们是一对夫妇，有个孩子，可能那个时候呢，他的妈妈，那个女主人的妈妈从乡下来了还怎么样，那么跟他们住在一起，然后呢一开门之后呢，那我看到一个老人家跟他的女儿住站在门口，我站在这边吧，那我就不会先走，你懂我意思啊？那我把门关的时候呢，我就站在那边，我就请他们先走。我那次我觉得对我伤害非常大，什么呢？你知道那个老妈妈说什么？你知道？她说：“哎，她说你打扫，你把走廊打扫干净，你们打扫走廊一点都打扫不干，你赶快把走廊打扫干净。”原来 我让他先走，他以为我是打扫走廊的清洁工。哎，我非常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委屈啊。我在想，这个全世界大概，这个如果清洁工选清洁先生，我大概我也可以选得上。你看过全世界哪有这么风度好的清洁工嘛？对不对？ 没有的嘛，哪里有嘛？你怎么可以把我当清洁工呢？我非常委屈啊。但是那天晚上呢，我就读到这段经文，就读到这段，啊，就是在马太福音23:6-8，耶稣说什么？他说：“喜爱宴席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又喜欢爱人在街上问他的安，称呼他拉比。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拉比，你们都是兄弟。”啊，耶稣就让我看到这些经文，马太福音23:6-8。也就是说，你已经习惯人家对你称呼拉比。牧师尊重你，所以人家有一点点对你的 offensive， 你什么你不能接受。不，我真是很委屈， 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清洁工比我风度更好的，你说有吗？没有嘛，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耶稣就这样教训你，耶稣就是这样教训你。所以后来我就立定一个心志，我就立定一个心志，无论别人怎么待我，无论这些人，我如果我可以，我就替他们开门，我就让他们先走。如果你知道有些中国的有些女人很离谱的，她趾高气扬哗走过去，真的就把你当做一个 boy。 但是我觉得既然这就是一个什么 commitment， 这就是一个委身的问题，就是你所委身你所愿意做的这个善，不因为这些人的恶或者他们的污秽而玷污。如果你内心所追求的那个善，如果连这些恶都胜不过，你就不要再说你愿意跟随耶稣，你愿意跟随耶稣。但是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实际上是非常难的。实际上当我们在实践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发现是非常难的。但是我告诉你，我们今天，当我们不去追求那至高的善，我们如果连实践的一点点的力量或者代价都不愿付出的时候，会怎么样呢？你就会慢慢堕落，你就会慢慢堕落，越来越堕落，堕落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陷入一个就像门徒在当时这种纷争。这种增进，所以你就看到在中国的教会里面，在中国的社会当中，你就看到这个社会对这个教会影响非常重的，你就看到这个社会上的人是非常大的这种影响了我们教会的思维的思考的方式的，跟我们行为的准则的。因为什么？丛林法则嘛，因为丛林法则嘛，所以这个丛林法则也会带到教会来了。这个教会怎么样受影响呢？最明显的一个，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比谁的教会更大一点，谁的教会更强一点，谁的教会所谓的影响力更大一点。所以在这个时候背后，实际上你会看到的就是这种丛林法则，这种增进的心。求主帮助我们。这篇经文呢已经讲到最后了。其实我还是回来讲，就这段经文其实你仔细看的话，没有什么太高深的学问，耶稣没有用太大的高言大志。但是当我在讲这段经文，在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跟你说实话，我内心是充满了惭愧，我内心是充满了愧疚的。因为呢，我知道这些经文实践起来是多么的艰难。所以有一个老牧师就跟我说嘛，他说：“你知道牧师是什么吗？”当我要去做牧师的时候，这个老牧师就跟我说，他说：“你知道牧师是……你给牧师下一个什么定义啊？牧羊人啊，什么什么传道人啊，什么什么，哎呀啊，普世教会的什么什么延恩光啊，叭叭一大堆啊，他都不是，不，他说，那我老师跟我说，他说牧师就是那些教导一大堆他自己做不到，越叫弟兄姐妹去遵行的人，这就是牧师，他自己做不到，但却叫你们才去遵行。他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可不可以这样？可不可以这样？”我不要做这样的牧师，我不愿意做这样的牧师，可不可以？牧师、传道人是那些，虽然他现在还做不到，他现在还不能够完全做到，但是他愿意跟你们一起去，慢慢去实践，慢慢去经历，慢慢去遵行的人呢？他不再是一个站在 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来指责你们，指责弟兄姐妹，不是。所以你看弟兄姐妹，你看你如果回去再听我这十几年来讲道，至少在 BICF 这十二年的讲道，你仔细听，我很少用你们，我很少的，我更多的是用我们和我自己，因为我知道我跟你们一样的软弱，我甚至比你们还软弱。所以今天耶稣在讲这篇道，他不是单单跟你们讲，他也是在对我讲。所以今天我们做牧师的，可不可以成为那些虽然现在我们还真的达不到，但是我们愿意跟你们一起去努力往这个方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耶稣定义的伟大跟这个世界所认可的伟大是完全对立的。所以我们今天的挑战并不在于如何区分侍奉事情，或者服侍事和服侍人，不是在区分这两个字的区别。我们的挑战是什么？我们真正的挑战是如何在这个现实这么艰难的现实世界当中去实践基督的伟大，这才是你我们共同面对的挑战。愿主帮助我们， Amen。
百合祷告，
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
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
同心合意。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为大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意。让我们先求神国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同心向前行。
不分彼此，不分彼此，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